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您请到的嘉宾，很荣幸是曾经在我们节目当中做过一次嘉宾的陈俊光陈老师。陈老师呢是一位书法家，他在书法方面呢也很有这成就。那么今天呢，他跟上次不一样，要告诉我们的是比较可以说比较这个更接近书法一点的。因为上次呢陈老师讲的多半是他跟书法的渊源啊，他对所有的老师的崇敬啊、感恩啊，就等等方面。那么今天呢，大家要讲的是书法的透过笔锋看情性。那么陈老师现任研墨书会会长、中华民国篆刻学会理事，然后台湾篆刻家协会理事，还有高雄市篆刻学会监事。所以呢，今天非常高兴请到陈老师。那么陈老师，请您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简单的介绍，也许也不必了，因为已经给您介绍过了。
好的，那个西雅图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俊光，很高兴呢今天能够透过这个平台呢再一次的分享的一些书法相关、生活相关的一些知识给大家一起分享。是
是，那今天您要分享的呢是比较这个可以说是需要一点背景知识的，那是不是您要告诉我们一些所谓的背景知识呢？因为您要分享的是比较古老一点的一些书法的，可以说是作品啊。
是是，是的，因为我在书法篆刻这个领域呢，从小到现在都在这个领域里面。那自己喜欢写，也喜欢跟朋友们分享。那分享分享，就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生命的经验。那我今天呢，就是想说，透过书法，然后呢，介绍跟我们人呢相关一些性情，那它所产生的那个线条会不大一样。因为写字我想大家多多少少都有些经验，尤其像我们所谓的50年代的、60年代的，那小时候都有接触过书法，那写书法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不陌生。那当时写书法的环境呢跟现在有些不大一样，因为随着生活的改变，知识那个科技的先进，所以说书法跟我们当时的那个环境背景又不一样了。那当然书法如果熟悉的话都知道说，执笔的人不一样也会产生不一样的一个线条。那我今天呢这个题目呢，是因为上次在访谈之中，试一下你有告诉我，就是这个平台呢是希望是介绍跟感情有点相关的一些的生活经验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所以呢我就琢磨琢磨这个题目，那就想怎么样子的讲会比较好。我想很多东西都是用对比，对比呢就知道说他们会有些不大一样。那在书法的这个领域里面有两个人，他的对比是很强烈的。一个呢是我想大家华人世界里面耳熟能详的弘一法师，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在篆刻界，因为篆刻跟书法它是比较小众，尤其是篆刻。那在篆刻领域里面有一个人叫赵志谦，那他呢也写字也刻印章，跟我现在要对比的一个人呢就是弘一法师， 他们两个人的性情呢是有些不一样，那作品也会不一样。所以呢，我想说，透过他们这个不一样呢，跟同学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那个线条所产生的一些变化。那但他们两个一个很，虽然是性情不一样，作品不一样，但是他们有一个共通点，因为呢，他们都已经写都有写过李斯的《忆伤碑》。那李斯这个人，我想大家应该是耳熟能详吧？秦始皇，
秦始皇的这个宰
对
相，李斯
啊，对啊，
大名鼎鼎。
大名鼎鼎，他是在秦始皇手下，那时候是丞相。
左丞相还是右丞相，还是都做过？
我看的资料，他是左丞相。那后来也找了一下，左丞相到底是左丞相大呢，还是右丞相大？资料的显示是说秦朝尊左，所以呢左丞相大。那当时李斯也做过左丞相，可是到了汉朝呢尊右，就是右丞相大。那丞相一直延续到好几千年了，一直到明朝被朱元璋给废了哈，废了。所以丞相这个职务呢，到元朝就被废了。那为什么要谈到李斯呢？就跟我们今天先一个很重要的主轴做一个介绍刚刚介绍的就是弘一法师跟赵之谦两个人都是写书法，两个人也都会刻印章。那呢，他们共同有写过一个碑，那个碑呢，就是我现在要介绍的李斯的《忆伤碑》。我有图档嘛，对，看可不可以把那个图档呢稍微叫出来一下，看一下。对。李斯的《忆伤碑》，那画面里面呢，那个第一幅这一幅，对，这个《忆伤碑》呢，就是拓片。拓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里面哈，它是两个大块所拼装起来的哈，左边一块，右边一块。事实上呢，它是一个碑，那个碑呢，正反两面。这个碑呢，在北宋的时候呢，就已经是写好的。那因为时间久了，它就产生断裂，断裂了之后呢，就分成三节。那这三节呢，后来就把它修补起来。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哈，那个画面总共是六个断片。那事实上它是
正
一个
面
正
跟背面的
一个
关
反
系。
面。对，那正面跟反面，我们书法里面哈，它一个比较专有的名称叫做碑阳跟碑阴，正面呢叫做碑阳。后面呢，反面呢叫做碑阴。那这
那您刚
个，
刚提到这个是北宋的时候写好的，可是李斯不是秦朝的人吗？
对，李斯是秦朝的人，然后这个碑呢，一直都被忽略。只要是提到秦始皇、李斯的碑，一般我们直接会介绍泰山刻石跟琅琊台刻石。那目前这两个刻石呢，还存在。那一直忽略《忆伤碑》，那为什么忽略《忆伤碑》呢？就是刚刚主持人讲的，他是北宋，对，这个是确实是北宋那个徐铉写的。那一直到最近呢，这个碑才会慢慢大家认为是说啊，他这个跟李斯的字是可以对照起来的。为什么呢？因为李斯他当时写这个《忆伤碑》啊，这《忆伤碑》在《史记》里面有记载。可是呢，在碑刻里面就从来没有出现。那他出现的时候，就是北宋，就是徐铉。徐铉呢，当时是按照李斯的字所写的。那这个碑呢，是徐铉的弟子叫做郑文宝，他那时候把它刻起来的。那为什么一直没有被重视？最近会被重视呢？是因为徐铉那时候写了之后呢，大家都认为是徐铉的字，并不是李斯的字。可是我们想哈，学字的人一定都会有所本。徐铉他当时是有到很好的版本，为什么呢？因为唐朝呢有杜甫的一句诗里面就讲了。泰山，忆山刻石野火焚，枣木船舸肥尸蒸。就是《忆伤碑》呢，在唐朝杜甫那个年代呢， 就有那个拓片在，就那个拓本在。但是呢，那时候呢，他们是认为它是复刻本。以前的复刻，如果要快捷一点、便捷一点，他们是会用木头，他们所谓的枣木来刻。那这种刻在木头上面的字呢，就没有像石刻那么讲究，就会比较失真。所以杜甫是说枣木传刻肥失真。杜甫他当时在唐朝已经有看过这个碑。徐铉呢是北宋，徐铉呢他本身小篆写的非常非常的好，那徐铉的字呢他一定是有所本，他才把这个碑呢写出来。那画面里面现在看到就是西安碑林里面徐铉写的，他的弟子郑文宝按照他的版本刻起来的。徐铉以前对于《说文解字》呢，就有相当相当的研究。假设说，如果说，听众朋友有知道徐铉，或是有研究过文字学，一定会用到他的版本。我们讲说，研究文字学要研究《说文解字》，那《说文解字》里面最早的版本就是徐铉的《说文解字》的版本。那《说文解字》里面第一个字一定都是篆书，那那个篆书呢就是徐铉写的。徐铉当时的小篆写的已经是非常好的，可是他当时看到这个李斯版本，就认为说啊，他以前写的字呢实在写的太差了，所以呢他晚年临了这个碑之后呢，他就把他以前送给人家的这个小篆的字全部收回来烧掉，他认为他以前写的实在太糟糕了。那但是呢他写这个李斯的《义山碑》写得非常好，所以呢他的弟子呢郑文宝就把它刻起来。那因为他是北宋的复刻本，所以呢常年一直没有被受到重视。现在西安碑林已经把它就是标注它是秦李斯的《义山碑》。为什么他要这样子特别标注呢？那就是后来又发生了一些事情，后来又发生，那就等一下讲。那现在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呢，就是我们现在在西安碑林博物馆里面的刻石。那这个刻石呢已经把它受到保护了，现在西安碑林只要是碑刻，清以前的碑刻都会用玻璃罩把它罩起来，就是怕人家再去做锤踏，这就是在伤害它，
所以就不会再有拓片了，不会再有新的拓片出来。
对，就是不会再有新的拓片。
那么刚才的拓片也就是从这个碑上面塌下来的，所以有这个裂痕是一模一样的。
对，我们刚刚看到那个拓片呢，就是从这个拓碑上面呢所垂脱下来的。现在呢西安碑林有版本，那个我们叫做长安本，那这个版本呢就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好，可以对照，是非常好的一个拓片的。那接下来我们看哈，为什么大家现在都认为是说这个义山碑的字这么好，是因为在之前有出现一些可以验证它的啊，这个是原刻石跟它的那个拓片做的对照，这个刻石呢算是刻的非常非常精美，所以呢你的石刻文字呢跟拓出来的这个文字呢它还是有些笔趣，还是有些笔法，所以呢原刻石呢跟拓片呢它是非常非常的一致的哈。那接下来我们看下一张图。好，那因为李斯他的字好，他的文章也很好，那我以前在教书法的同时呢，我会去看一些里面的内容，那里面的内容也是有一些可观性，虽然它里面是写秦朝灭了六国，歌功颂德，然后呢秦始皇是第一个始皇帝，然后呢从此之后呢六国已经也不会再发生战争了，然后呢在颂扬这个秦始皇的功德，那里面有一句话呢就是现在我摘录的这句话，那这句话呢一直困扰我很久，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呢？我先念给大家听哈。义山碑里面的文章呢基本上是四个字一句， 然后呢，你就去可以读出来它里面的一些关联性。那这件哈有六个字，它前面漏了两个字，就是上见。上见高皓，孝道显明。上见高皓呢，就是向上，推荐。然后他使用这样子的一个称号，什么称号呢？就是始皇帝。那下面这一句话呢，就孝道显明。我们知道呢，秦始皇他的母亲啊，赵姬，事实上，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好的一个太后。他的私生活不是很好，因为他跟那个嫪毐啊有不好的关系。那也是嫪毐后来叛变，那秦始皇呢也把他的母亲呢就给软禁起来。所以呢，这孝道显明呢，很明显的并不能套在这个秦始皇上面。那到底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呢？那后来就看了一个报道，一个学者就讲，他所谓的孝道显明呢，并不是我们儒家所讲的孝道，他这个孝呢，就是秦孝公。秦孝公呢，在当时呢，战国时期，因为他很想把秦国呢用强大，所以呢，他用了商鞅变法，因为商鞅变法使得秦国呢才变得非常非常的强大。那秦始皇呢，又延续这个秦孝公他的遗志，他想把秦国呢变得更坚强、更强。然后呢，使秦孝公的这样子的一个理念呢，能够承袭，能够发扬。所以呢，这个下面这个"孝道显明"这四个字呢，事实上并不是秦始皇对于他母亲是很孝顺，事实上是他要彰显秦孝公他当时的一些志业。所以呢，写书法呢，我也常常跟学生讲，就是不要只写字，有些文章里面内容是有些意义的哈，这些意义的。所以呢，今天我就透过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平台呢，也想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你看我们现在看这个李斯当时的文字，高、皓、孝、道、显明，我们可以读出来80%、90%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呢，这距离我们现在已经2250年的字呢，对我们来讲，并不是有很大的一个隔阂啊。所以，我们中华文化这个文字的传承呢，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啊，一直都很绵延。所以，我们文化一直都是累进式，它没有断层式的，它是一代一代接一代，一棒接一棒的，是没有断层的哈。所以，我们在读这些文字呢，并不是很困难。并不是很困难。好，我们看下一篇啊，下一篇。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现在要进广告，所以先把下一篇留到下一段时间再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生鲜超市，中秋节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等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We 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台湾高雄的陈俊光老师，他是一位书法篆刻的名家。那么在第一段的节目当中呢，就开始给我们介绍他今天要介绍的两个人之间共有的一个，就是他们写的这个秦代的一个《邑山碑》。 那么这两位呢是李叔同跟赵之谦，等一下呢他会讲到这两位有所不同，可是呢先要介绍他们共同写过的这些东西。那么我们请陈老师接着为我们介绍。
好的，刚刚讲过忆山碑的课时，那忆山碑长期以来被冷漠，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认为是说那不是秦朝的那个文物，那个是北宋徐铉的那个版本，所以说跟李斯没有 相关。那可是事实上呢，我们现在那个考古哦越来越发达，现在考古的资料呢可以显示出来，李斯他当时这个小篆呢跟我们现在西安碑林里面所陈列的忆山碑是完全没有断层的，那个字体呢是一致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画面里面就是秦风泥，那风泥呢是在最近才出土的，它出土的时间呢是1995年。那1995年为什么出土呢？是因为有一个农家，他家的那个粪坑满了，他在这个粪坑旁边另外再挖一个粪坑，就挖着挖着呢就把这个风泥呢给挖出来了。这一花不得了，这一花风泥成千上万颗出土。我们现在看到、
那么多的风泥啊，就是 每一个文件都要封缄的这种风泥的意思是吗？
对，风泥呢它就是封缄上面那个泥巴。以前秦始皇那个时候还没有纸，纸还没有发明，纸我们知道是东汉蔡伦。那东汉之前呢，我们要么就是用缄帛，就写在卷上面，要么就是写在竹片上面，
竹简、
或者是木牍上面。那这些竹简木牍如果是因为是文书，而且是重要文书，他会把它卷起来。那这个卷起来之后呢，他会用绳子打个结，那打结的部分会塞泥巴，塞完泥巴之后呢就开始要封简，要封印，就盖印章。我们现在看到一个是左丞相印，一个是右丞相印。这个左丞相印呢就它有个印章，它印章呢就是盖在封泥上面这个印章。那当他的公文写完了之后呢，他把竹简卷起来，然后用绳子绑起来，再绑起来那个打结的部分呢塞一个泥巴，那泥巴呢半干半湿的时候呢盖了印，盖完印之后呢就可以把这个文书呢寄出去。那文书寄出去了之后呢，我们要拆里面的信，你就必须要把这个封泥呢拿掉，你才能够把那个结打开看到里面的文书，基本上它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
所以这个封泥都不需要破坏是吗？要不然怎么会有成千上万的留下来呢？
啊，你问到问题点了。之所以为什么会留下来，是因为这批封泥他们都是在同样的土堆里面出现，那泥巴经过了几千年都没有流失是什么原因呢？它必须要透过火烧，泥巴烧完之后不是就跟陶一样吗？它就很坚固了。所以呢这个呢习惯，我就想到我以前在部队里面我有写公文，然后我们公文有分等级，普通件、密件、机密件、极机密件跟绝对机密件，因为我在作战单位，所以呢都有这些机密等级。那机密等级有的有时效，时效过了之后呢你就必须要焚毁。所以呢我在那时候当年轻当官当军官的时候呢，我就有焚毁自己那个公文密件跟机密件的这个习惯。我们机密件呢要焚烧之前要签名，要盖章给长官批示，然后这一批呢要自己焚，自己画，自己拿火烧掉。后来呢这批以后来就不能自己烧了，就变成你要去把它搅碎掉，然后呢做成纸浆，这是后面的。那之前呢是有焚烧这个习惯，所以你看，
所以这些竹简木牍都是焚烧掉了，剩下的是泥给它烧成了像是陶瓷一样坚硬了留下来是吗？
对， 我要讲的就是焚烧公文这个习惯，秦朝李斯，就是距今我们现在2250年前就已经有这个习惯了，就他这个习惯是延续的。那他这个封泥呢，透过火烧，它几千年就不会坏掉，到现在都是固定的，很硬。因为那个泥巴烧过了之后呢，它就变成很硬的。那现在我们出土可以看到这些文字，那这些文字呢，跟我们刚刚介绍那个徐铉写的《李斯忆三碑》完全一样。我们看下面，下面这个呢，就补充一下，再往上面，再往上面，再补充一下啊，左丞相、右丞相，封泥，如果直接看封泥的话，看不出他的文字的长相。那这个呢，就是我提供的一个拓片。拓片呢，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文字它的一个线条。那这个是封泥跟那个线条一个做一个对照。好，我们下一张。那这一张呢，就是封泥跟忆三碑做一个对照。秦封泥这是右
丞相这两个字长得一模一样。
对，丞相这个 长得一模一样。所以说我们一直冷落了徐铉写的秦李斯忆三碑，事实上经过这个出土封泥的检验，它跟当时的文字是完全一样的，完全一样的。那李斯呢，他当时因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嘛，那为了要推行政令，他那时候李斯就跟秦始皇建议把六国文字全部废了，统一。那怎么样统一呢？
车同轨、书同文这些。
对，车同轨、书同文，他们几个人，
度量衡也一样。
李斯啊、赵高啊、胡进，他们分别就编了什么《仓颉篇》啊、《元历篇》啊、《博学篇》，把这些文字呢全部都已经定下来了。那民间跟官方都是有文字通行。那我们刚刚看到的李斯忆三碑的小篆是非常规整的，非常严谨的，非常漂亮的。那他当时颁布的这些文字呢，都要到各个地方官全部要通行的。那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李斯写的字这么漂亮了，那民间的字是长什么样子呢？所以我就找了一个秦昭版。那这个秦昭版的文字呢，就是民间他们写的文字，字形大概就是一样，可是呢线条就会不一样了。线条它就不会像我们刚刚看到李斯这么严谨的线条，它就比较奔放，然后呢没有那么的规矩，但是字还是对的哈。你去看念26年皇帝兼并天下，这个字还是可以读得出来的。诸侯
就是笔画还是一样的，只是漂亮不漂亮或工整不工整的分别了。
对，这个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写字人的性情，一个是写字人的学养啊。写字人的性情跟学养不一样，他出来的线条笔迹也会不一样，即便是同样一个结构。好，我们下一张，下一张应该是拓片吧。这是拓片，这个就是昭版的拓片。拓片看
那这个昭版是不是跟度量衡有关系？度量衡的，我看到有度量。
对，度量衡跟昭版是一样的。那昭版呢，它是颁布，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铁片铜片。那这度量衡呢也是铜片。那度量衡呢通常都是镶在那个，比方说我们的稻子，我们要称它几斗几升，它是以前都是用木头做的。那这木头上面呢的空位呢，它就把这个昭版把它镶上去，然后全国统一。所以其实
是属于刻在金属上面的，不像刚才忆三碑是刻在石头上的。
对，这是刻在金属上面的，不是刻在石头上面的。它所呈现的画面不一样，所以呢载体不一样，书写人不一样，书写来的风格也会不一样。这个是写书法很好玩的这个关系，也是我觉得写书法有很多乐趣。好，那秦始皇的文字呢，我们大概就介绍到这边。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一段呢，大概就是要谈书法，即便我们用的字体一样，字帖一样，那因为书写的人不一样，它会有 不一样的一个风格，也会有不一样的情形。所以说我们现在呢，就针对于我们的主轴两个人，一个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弘一法师，一个是我这次特别就做一个对照的赵志谦。那他们两个人呢都有写过《一山碑》，那因为他们两个人的性情呢也不大一样，所以呢风格也会不一样。因为我们现在写字啊，怎么讲，学书法的人他还越来越少，可能跟我们现在的社会有点关系了。
对，不但用毛笔写字的人少，连用钢笔铅笔写字的人也少多了。
对，现在我觉得现在人用手机滑比较快。其实各时代有各时代的优点也有缺点。那我们这时代生活富裕，我们要喝个水很简单，水龙头一打开大家就有了。可是以前不是这样子啊，以前水龙头还没有那种时代，大家要喝水是要去井那边去打水。我记得小时候
甚至有人要河边挑水。
对，小时候我们家眷村嘛，那时候我们眷村都是用地下水，就是打个管子，那水是可以这样舀的舀的舀的。现在呢不用了，水龙头一打开就有了，水龙头打开就有了，那也不大一样。那其实也好处也有坏处了。好处呢就是方便，坏处呢就是劳动少了。劳动少了产生什么问题呢？就是我像我这个样子就胖了。
是
动得少。
四五谷不分。
所以现在就拼命减肥，要减肥的人很多，是其中之一。胖。
是啊，尤其是疫情期间动得更少了。是很多人就会有这个体重的困扰。
是啊，反正呢每个时代呢都有每个时代的好处，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那个缺点，当然也会不一样。记得小时候我们大概生活的简朴一点，但是现在生活就比较复杂，因为资讯很多。小时候我们要看个电视呢很困难的，我记得我小六年级的时候我们家才有所谓的电视机吧。现在电视机大家都很普遍了，而且现在大家也不看电视，大家看手机。手机的资讯量那个讯息量很大。讯息量大其实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
有的时候来不及接收，或者是接收的时候不够仔细，也会有很多误解误传。
对，就我们现在就觉得我的同学啊，薛仁明他在内地就很有名，他第一次跟我讲，就是我们其实这个时代是一个躁郁的时代，躁郁，每个人好像都很紧张，事实上步调放慢，然后呢体会一下四季的变化，其实对于我们的感知是很有帮助的，是很有帮助的。那现在我是鼓励大家写毛笔写书法，因为写书法毛笔一拿下来你必须要放下所有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不放下所有的事情，那个毛笔呢它会不听你使唤，你根本控制不了它。那毛笔你如果说你写习惯了之后呢，毛笔一拿起来你就必须要很专注，因为毛笔很软，那你不专注的话你那个线条没办法呈现，你没办法呈现你就写不好字。所以我鼓励大家，就是如果说经济时间允许环境允许的话，还是可以拿毛笔起来写写字的，因为毛笔它有摄受力，可以把你的情绪呢马上就安定下来，马上就安定下来，
就是都收回来了，不再是乱跑乱放的。
对，那我本身在写字的时候呢，因为《一山碑》对我来讲是影响很大。在上次访问的时候呢，我就介绍我的老师陈福音老师。那因为陈福音老师知道我刻印章，他说你刻印章一定要写《一山碑》，因为呢，如果字写不好，印章是刻不好的。
是我也在这个对照之前的介绍里面看到，他也是提倡要先书后篆刻，先写书法后篆刻的。
先写书法后篆刻、嗯，所以说书法写得好，印章自然就好，真正自然就好。好，那现在呢，我们就看看他们两个人有什么不一样的一些特质。弘一法师的介绍，我想大家应该就熟悉了。那因为大家对于弘一法师应该最不陌生。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弘一法师的弟子呢，翁子恺。翁子恺是他弟子里面就画画画得很好的，他出了
比较有名是。
那这是他为弘一法师所画的这个画像，所画的画像。弘一法师也是我很敬佩的一个人，因为他本身品德高，然后呢书法也写得好，各方面也都很强。就是他不是只有写书法，他会刻印章。那他在出家之前呢什么都会，他小时候呢，因为他私塾，他以前就很聪明，他小以前就诗做得好，那刻印章也是很早就已经有了，后来就会票戏，然后呢也会演舞台剧。他去日本留学的时候呢，就曾经因为赈灾然后呢就演那个茶花女，他扮
是他是演女生反串，
很帅，他扮相扮得很好，所以呢他就演什么像什么，做什么像什么。出家之后呢，他就很认真，认真的修行。他39岁出家，他出家之前是先教学，那丰子恺是当时的学生。那他之前他是去日本留学的，他在日本东京，那时候是东京美术学校，他在那边就是留学日本，然后他那时候是有画油画，然后呢也那个学舞台剧，所以呢他在日本东京也是很认真的在学习的，认真在学习。我们以前在我是跟他差不多了，我们留学东京的，我们是
还以为您跟他一样多才多艺呢。
没有，我们没有他那么厉害，但是他是我崇拜的人，我们不能跟他相提并论。就是说一样都是留学日本，然后呢都在东京，有这样子的一段就是相似的机遇。
那么接下来呢，我知道您要介绍两位弘一大师跟赵之谦，但是我们又应该进广告了，广告之后我们再接着谈咯。
好，广告之后再接着谈。
伊兰尼度假村 Elanay Resort 将于9月23日星期四举行招聘活动，为伊兰尼所有的餐厅，包括我们全新的正宗亚洲餐厅，寻找经验丰富的厨师和热情的餐饮服务人员。我们将接受预约或上门拜访，并为带上简历的符合条件的候选人当场提供工作机会。Elanay 提供全面的福利，包括雇主提供的膳食、免费培训、学费报销等等。9月23日星期四中午至下午6点，请到木子厅与我们见面。请访问 ilanyresort.com 了解更多详情。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很高兴雅秋为您再度请到了来自台湾高雄的书法篆刻名家陈俊光老师。那么陈老师刚刚为我们介绍了秦的《邑山碑》，还有风泥，还有 啊，琴的照板。那么现在呢，要接下来介绍的就是两位，他觉得写了一山碑，刻了一山碑，但是风格不一样，或者是写出来的字不一样的人。那么我们请强老师接着我们介绍。
好，弘一法师他出家之后的字呢，是一直在变，一直在变，变到最后我们所谓的弘一体。那最早讲弘一体的是我们台湾的学者杜宗道杜老师所提出来的。那因为佛家写字呢，跟我们平常人写字不大一样，它总有那股宁静，它总有 那股宁静，那那种宁静的那种气息呢，在他的字里行间里面就可以展现出来了。我们来看弘一法师的作品哈，弘一法师他也写一山碑，那这是弘一法师的一山碑，但是是不是他出家的时候写的？他是出家之前写的，出家之前写的这个一山碑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刚刚也看到了一山碑，然后一山碑的刻石就是这样子，很严谨，然后呢，它是属于修长型的，上密下疏，那这种线条呢很严谨，然后呢走笔呢非常的平正，这是弘一法师，因为他有这样子一个性情，所以他有这样子的线条。那他出家之后的字呢，随着他的修行日增，他的字呢就每一时期每一时期的变化都会不一样。那他之前的字呢，也并不是说这么的安定，因为他什么都写，他也写过黄庭坚的大行书。那我记得他有一次呢，就印光老和尚请他写一副心经，结果他用黄庭坚的大行书来写，那印光老和尚就跟他讲说，你现在写经是要弘法，不是要你来秀你的技巧，那主要的目的呢，要信徒看得懂。那从此呢，他就写字写得非常非常端正。所以我们看现在弘一法师的字，你一眼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字干干净净，一点都不带火气。所以呢，我说弘一法师的字呢，他的字里行间呢，都有他修行的那种气息。好，我们看下一章，就是他出家之后他所写的这件作品呢，很斑驳哈，没有像现在我们看到坊间所看到弘一法师的书体那么完整，因为它是一个很破旧的一个纸。可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它这是从一山碑里面对变出来的哈，对变出来的，这线条呢还是很纯净，还是很干净的。那弘一法师出家之后呢，他选择了佛法里面最艰难的一个部分，就是律宗。那律宗的戒律是非常非常的严谨的，他也很遵守戒律，然后他都时时提醒自己一定要不欲法，不可以破戒啊。然后他也很注重这些。有一个小故事啊，就先讲一下。他呢，不是只有待在一个寺院，所以他常常到各地方去那个行脚。那有的时候呢，他会在各地方做演讲。那我读的他一些传记，因为我在日本读书的时候，我写的那个博士论文就是弘一法师的那个书法研究，那也看了他相关的一些书。他有个小故事让我印象深刻，是什么？就是说有一次呢，他去弘法，弘法完了之后呢，要休息，那侍者呢就端了一副藤椅给他坐，然后他还没有坐之前呢，他会拿那个衣服呢，先把那个藤椅的那个椅面呢，用手去拂去。那侍者就纳闷说：“哎，这个也不脏啊，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弘一法师说：“有些小昆虫可能在里面，他为了不要伤及这个生命。”这个给他一点点啊提示，叫他离开啊，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修行，就时时刻刻会提醒自己。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弘一法师的字啊，字里行间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气息，就是他很严谨。你看他的字呢，在写字呢，基本上都有他那种修行的那种气息，没有一点点火气。弘一法师的字，他之所以那么迷人，我是觉得他的修行的气息呢，在他作品里面可以展现的出来。 那他的字呢就有那种很温润然后很安定的这种力量啊。那这个是我在他的作品里面所看到可以拿来 给大家介绍他的作品之一。那可以看到字里行间是非常非常的细腻的。写篆书呢跟写一般的字不大一样，他尤其写线篆，他必须要呼吸要很平稳，执笔要很平稳，心境要很平稳，你全部都是在很平稳的状态之下才能够写得一丝不苟，才能够写得那么完整。那这件作品呢我就是利用今天的这个时间呢跟大家分享。那我是觉得这件作品它是从一山碑里面绘画出来比较好的一个作品。好，那除了他会写字之外他还会刻印章。哦，这个是他写的那个北魏的书体，这是他出家之前。那等一下呢我会拿这个北魏的书体呢对照赵之谦。赵之谦也写魏碑也写一山碑，那他们两个人性格不一样，那个笔迹也会不一样。那也是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一个主题，就是人不一样，性情不一样，他的环境不一样，思想不一样，他的作品一定会不一样，这些都会有关联的，一个扣一个。那弘一法师的书法之外呢他也刻印章，那我这次呢就准备了两个印拓，一个朱文一个白文。弘一法师在出家之前就会刻印章的，左边这个一席尚存呢就是弘一法师在出家之前所刻的印章。他出家的时候他把所有的印章就捐给西林印社，西林印社就把它封起来这是他这个封存的印章其中之一件一席尚存。那出家之后他也刻印章，这是他晚年这个大兴凡夫是他晚年刻的印章。他晚年用比较尖的这个刀子，就好像我们现在的铁钉那样子的一个圆锥形的刀子来刻印章。他认为说刻印章其实跟写字一样，都要字是什么样子印就是什么样子，这是他所追求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件大兴凡夫的作品里面就是跟铁线篆一样很平整的线条，这是他的作品。那另外呢我们现在来看看跟他不一样的一个对比，那就是赵之谦。赵之谦呢是篆刻界里面一个很有名的篆刻家，那他呢书法也是很好。他跟弘一法师不一样的是因为他也学佛，但是他没有出家，他的机遇呢也没有像弘一法师那么的平顺吧。那赵之谦是非常非常不平顺的。那赵之谦他们家其实基本上跟弘一法师是一样，家里面都是从商，但是他们家很早就那个家道中落，但是他的教他的那个学士的背景还是很不错，因为他还是有一些私塾，那也参加过科举考试，也中过举人，但是他的运气不好，后面就已经就考了几次都没有考上啊。但是呢欣赏他的人还蛮多的。
好像他到四十多岁才做官。
对，他四十多岁做官，他四十岁前是很悲惨的了，因为他22岁结婚，23岁生了一个女儿，但是在33岁的时候因为太平天国之乱，他的太太在这个乱世里面过世，他的女儿也过世了。所以呢等一下我们有一颗印章参经养的，就是他太太过世女儿过世他所刻的印章，然后呢作为一个纪念。所以篆刻家会利用印章的创作来去记录他的一些生活。好，那我们来看赵之谦的作品这是赵之谦所写的一山碑，不一样吧，就活跳跳的，就是他是绝对的技巧。所以你看他的字呢就跟李斯的字不一样，那跟弘一法师的字也不一样，你就看起来这个是非常非常的
很入世的，不是那么出世的，
有姿态。对，他有姿态，他就是 龙飞凤舞的，我们这样子去讲它哈，它的字是很活泼的，不像我们看到李斯的字那么的肃穆，不像弘一法师的字那么的严谨，那这个字你一看那个线条就是很活泼，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人的那个技巧极度之高，他没有很平稳的线条，他都是非常非常动的啊。所以呢，同样的《一山碑》李斯写的那个样子，然后呢，徐铉按照李斯写的，弘一法师写的，跟赵之谦写的，因为他们的那个性格不一样，性情不一样，生活背景不一样，思想不一样，所以出来的作品会不一样。所以呢，一个毛笔哈，它变化很大，不一样的人写会有不一样的字形会出来哈。啊，这个是我想说拿来做一个对比。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刚刚也看到弘一法师他有魏碑的作品，那赵之谦也写魏碑，我这边也有准备了这个魏碑的资料。那这个是赵之谦临北魏郑喜伯的白居谷题字，那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字呢非常的飞扬，跟刚刚弘一法师的那个北魏的字体完全不一样，这个火气就很大，你可以看得到它有很多的那种飞白，有很多的侧锋，尤其我们看那个侧锋怎么看呢，那个骨哈，那个一长撇下面是平整的，上面就已经有那些飞白坑坑巴巴的，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侧锋，就是你笔锋不正，一边平整一边不平整，它就出来的线条会不一样，那它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线条，就是说你执笔的方法不一样，你所要表现的感觉不一样，然后性情不一样，它所出来的作品的风格也会不一样，也会不一样。那这是我看到哈书法作品里面，就是人因为性格的不一样，因为生活背景的不一样，使用的方法不一样，理念不一样，基本上作品它是有差别的哈，还是有一些差别的。所以现在有些人就会提倡像弘一法师这种就是修行的字，也有一些爱好者，所以呢那些爱好者就把弘一法师就出家人字也叫做佛体书法，那这个论述呢已经开始慢慢有学者呢有提出这样子的一个论述了哈，所以呢可能以后呢就会有所谓的佛家书体出来哈，佛家书体出来，那跟我们
可以认同的一个说法，
就跟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就俗家书体有点不大一样，因为学佛的人基本上性情他比较安定，他的变化呢就心里面的起伏没那么大，他也不用表现什么，其实他写字对他个人而言可能是一种修行，可能是一种修行。所以呢我们看到弘一法师是他有一种安定的力量，然后呢赵之谦呢是他很飞扬，那有一种活泼的气息，那各有所长，各有特色。我们来看看下面一个印章，那这个就是我刚刚讲，就是赵之谦他遭逢乱世，然后33岁那一年他的太太过世了，因为社会动荡，他的女儿也过世了，那他就刻了这个印章，还刻了一个小佛像，旁边就写了一个跋文，弟子赵之谦为亡妻范固玉及亡女惠同治三年上元甲子正月时有六日佛真照相一区，愿苦厄悉除，往生净土者。就是他刻了个印章，希望他的亡妻跟他的亡女呢都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这是他生命经验的一个记录哈，这个记录。那这个他的编款也很精彩，那他的编款呢就是用那个魏碑的形式就非常有那种刀位，那种刀位。所以赵之谦跟弘一法师的字不一样，所以他的理念也不一样。看这个参经仰莲，那同样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弘一法师也是白文，那弘一法师他是用那个比较尖的锥子型的那样子的刀子来刻， 跟赵志先使用的那个刀子不一样。那赵志先使用的刀子应该是那种扁的，我们讲的那个双刃的平头刀所刻的，它两个刃那个这种出来的线条是不大一样的，所以它的变化就很大，它的变化就很大。那今天呢，就是把这两个人的作品做一个对照啊。后面这个是我自己本身我的作品，那我写李斯一山碑，那这个是李斯一山碑里面最后面那个字哈，所以我的落款里面就讲到我是用那个长安本写的。那李斯的字我很喜欢，那我自己本身呢对一山碑很熟悉。那除此之外呢，我也把这个李斯的小传也用他的笔法，然后加上我们看到那个秦风泥，因为秦风泥出来很多这个文字，那些文字有上万个字，那很多字虽然是重复的，可是很多字可以去推敲他当时的一些变化。所以呢，我就把那些变化呢，我就把秦科史，我们知道秦始皇他统一六国之后呢，去山东，去泰山封禅，然后呢，他常常会去山东。那他第一次是去封禅，那后面呢，是因为长生不老药的关系，那也立了很多碑。那我们讲说秦科史立了有七个碑，第一个就是李斯那时候写的一山科史，那后面有所谓的泰山科史啊，琅琊台科史啊，知府科史，知府东关科史，碣石跟那个会稽科史，总共有七个哈。那我也把它就是用李斯秦传的书体也把它写成一本一本，那目前都已经完成了，把它写起来。这件作品呢是用李斯一山碑之外的字，所谓铁线传的作品。
我们节目只有最后不到一分钟，就请您介绍一下最后这个作品就要结束了。
好的，时间过得很快哈。这件作品呢是我用李斯一山碑的线条所写的这个心经，那这个心经呢有带点铁线传的味道，因为李斯后面的传人就到了唐朝，有一个人叫做李阳冰，李阳冰他写的铁线传写得非常好，那我就把这样子的一个铁线传的作品呢用心经把它诠释出来。那这个是我写的心经作品，然后分享给大家。很高兴呢今天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然后呢再一次的把我书法相关的心愿呢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呢能够喜欢。
好的，非常谢谢陈老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跟您道一声晚安。
晚安，再见。
Bored with the other stations, hammering away on the same old talking points? Try Alternative Talk 1150 and get some variety.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NBC News.